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2017年4月4号星期二，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访问美国之前，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发表强硬而又模糊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猜测。有人觉得川普可能寻求重大的政策转变，或者导致与北京达成大交易，或者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川普星期天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我们会的。他还提到，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警告说，如果北京不帮助解决平壤迅速加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那对谁也没有好处。预计在川普与习近平星期四在川普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如何制止朝鲜核项目，并且防止金正恩政权研制装有核弹头并且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是一个重点的话题。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最近访问这一地区时，向中国、日本和韩国领导人保证说，美国将继续把经济制裁作为首选，向平壤施压，让其改变自己的行动，放弃核野心，换取经济援助和安全保障。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一批准了川普总统挑选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选尼尔·戈萨奇的提名，并将送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表决。目前参议院的激烈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可能会永久改变参议院完成宪法规定的提供建议和批准法案的议事模式。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对9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对戈萨奇的最高法院大法官提名，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戈萨奇，而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反对这位保守的联邦上诉法官。民主党议员表示，戈萨奇在上个月的提名听证会上进行作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问以及对他的司法理念的担忧。不过共和党人则为戈萨奇辩护，共和党人一再赞誉戈萨奇的法律学历以及司法风格。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热烈欢迎埃及总统塞西访问白宫，并且承诺在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作战当中呢，与埃及合作。川普这一举动改变了美国多年来与阿拉伯地区最大国家埃及的冰冷关系。这是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接待穆巴拉克以来，埃及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埃及动荡把穆巴拉克赶下台，引发了数年的政治混乱。将军出身的独裁者塞西成为了埃及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塞西会谈时说，我们非常支持埃及和埃及人民。他还表示，我们正在进行军事重建，使其达到最高水平。他说，我要告诉你，总统先生，你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好盟友，我是你的朋友。塞西也对川普在反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方面的强硬立场深表赞赏。塞西2013年就职以后，也一直强调反恐这个话题。地区问题专家说，平衡与这位埃及领导人的关系对于川普来说仍将是一个困难的外交挑战，就像奥巴马面临的那样。奥巴马在塞西2013年领导埃及军队推翻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之后，冻结了对开罗的援助。塞西在政变一年之后当选总统，奥巴马从未邀请塞西到白宫访问。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四在美国南部的马拉戈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史丁生，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洋为您播报，感谢收听。
Welcome to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I'm Mike Bond.
And I'm Lin Yang.
Want to know the differences in business culture between American and Chinese companies? We will offer you some great tips on how to perform in 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nvironment.
中国人到底有多要面子？我们在下面的节目中为你介绍。
And in words and idioms, we will learn what slippery slope and small potatoes mean.
All coming up on this edition of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Now let's go into our first segment,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is spelled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形容词，意思是过期的。
He was pulled over by the police and got a ticket for having an expired registration.
他开车时被警察拦下来，因为车子注册已经过期，吃了一张罚单。
Flushing expired medicines down the toilet is a source of pollution.
把过期药品从马桶里冲走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A Chinese woman accused of defacing the Washington National Cathedral was traveling on an expired visa.
被控在美国华盛顿国家大教堂胡乱涂抹、破坏建筑外观的一名中国女子所持的美国入境签证已经过期。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expired, expired, expired.
I always look at the expiration dates when I go grocery shopping. I guess that's probably a good habit.
Yeah, I think you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alorie charts instead.
Oh, very funny, Yangli. Very funny.
I'm sorry. You know I'm kidding. It's just I've been eating a lot lately since the weather is getting colder. And I need to look at those numbers carefully.
Actually, I can see that. Sounds like you're already on a slippery slope.
Hey.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Slippery slope.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1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最近收拾东西翻出一张十年前的照片当时我在一家进出口公司做市场开发老板 Sue 是我遇到的最严厉的上司开会迟到一分钟都会挨骂他的理论是这次晚一分钟下次就会晚两分钟。今天我们要学习的习惯用语恰恰跟它的信条相吻合，那就是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is spelled S-L-I-P-P-E-R-Y and slope S-L-O-P-E. Slippery slope.
Slippery 是打滑的意思 ,slope 是斜坡。不言而喻 ,a slippery slope,打滑的斜坡意思是越来越糟。你现在一定明白了。我以前的老板素眼睛里揉不进一粒沙子。在他看来迟到一次不纠正的话
Then you were on a slippery slope.
以后就会越来越糟。在下面这个例子里一个父亲发现十几岁的女儿在商店里偷东西。我们一起听听这位父亲的反应。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 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这位父亲说，
我知道12岁的女儿在商店里拿香水不交钱是偷东西。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已经走上了一条越陷越深的犯罪道路。他已经明白了这件事情的严重性，而且保证以后再也不偷了。
我同意这个父亲的看法，只要让孩子了解问题的严重性，以后不犯就好了。但是有些事情则万万不能开先例。比如说，我家的狗还在小的时候，老公觉得它可爱，让它进卧室跟我们一起睡。我当时就警告他。
We are on a slippery slope.
结果被我不幸言中，如今狗大了，可是再也赶不出去了。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realize when my 12-year-old took a bottle of perfume from a store without paying, she was shoplifting. But that doesn't mean she's heading down a slippery slope towards a life of crime. She understands the seriousness of what she did.And she promises never to steal again.
在下面的例子里， 一个小镇居民在是否愿意在镇子里兴建大型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让我们听听下面的报道。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 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这个人说，
小镇居民在是否应该在这个历史性小镇里兴建游乐场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支持者说，游乐场会给小镇带来娱乐活动和税务收入。批评者说，我们会在这条路上越陷越深，用不了多久，交通堵塞和其他大家不愿看到的商业开发活动就会接踵而至。他们认为我们社区的生活质量终将受到破坏。
这倒让我想起我的一个邻居，他坚决主张公民有权拥有枪支，反对任何限制枪支的立法。在他眼里
It's a slippery slope.
用不了多久，政府就会全面禁枪。好，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The citizens are divided over whether to allow an amusement park to be built in our historic town.Supporters argue that it will bring entertainment and a needed source of tax revenue. Critics say we'd be getting on a slippery slope. Before long, they contend, we could expect more and more traffic problems and an undesirable development. As they see it, our community's quality of life would eventually be destroyed.
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Gosh, I hope the government shutdown gets fixed soon. Otherwise, it's gonna be a slippery slope.
Oh, I know.The last government shutdown was in 1995, and it lasted for 21 days. That sure hurt the economy enormously.
I feel like this is bad for everyone in the U.S., and it's such a loss of face for the Congress.
Well, that happens when no one is willing to compromise. Actually, 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 will discuss this exact topic, how to save face.
Ah, my favorite.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Hey Amy, your family is from China, right?
Yep,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Shanghai. Why do you ask?
Well, I hope you don't mind, but I'm planning a business trip to China so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you could give me some pointers.
You mean like where to go for food or shopping?
That would be good too.But I'm actually hoping you might give me some insights into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Ah, sure. I think I can help. Do you have a specific question?
Jerry 准备去中国出差，希望 Amy 能给自己提点建议。
Give me some pointers. Pointer is spelled P-O-I-N-T-E-R. Pointer.
Pointer 是指点、建议的意思。Amy 从小在上海长大，看来 Jerry 算是找对人了。Jerry 并不是想了解吃饭购物的事情，而是想知道在中国做生意的一些规矩。
Well, for starters, what do they mean by saving face?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In China, there's a protocol to everything and should be followed. Otherwise, you and the other party might be embarrassed.
So, in short, saving face is about avoiding embarrassment.
Exactly. Say, you are late to a meeting. This will cause you to lose face.
For starters, 首先 Jerry 想知道什么是有面子。
Saving face.
Amy 解释说
Saving face is a catch-all term for the concept of honor.
有面子包括了所有跟荣誉和颜面有关的问题。这里所说的
catch all is spelled C-A-T-C-H, catch all, A-L-L, catch all.
意思是全部包含，通通适用的。 Amy 说，中国人干什么都讲究个规矩。
Protocol, P-R-O-T-O-C-O-L, Protocol.
按规矩做事，大家都有面子。破坏了规矩，就会让人 lose face, 丢脸。比如说，开会迟到。
How can you go about regaining your face or your honor?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If you were late, you can repeatedly apologize, and the other person will probably forgive you.
But I would need to apologize more times than I would if I was late here in America.
Yes, make many apologies. The person will probably say it's not a big deal, but in fact, it could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So, make sure to say sorry if you make a mistake.
如何才能
regain face?
挽回面子呢？ Amy 说，这要看你错误的严重程度。
It depends on how serious the offense was.
如果是开会迟到，你最好使劲道歉，请求对方的原谅。对方可能口头上会说
It's not a big deal.
没什么大不了的。但事实上他们心里可能会非常在意，所以一定要再三道歉。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向同事 Amy 询问中国的企业文化 ，ask for some pointers， 寻求一些建议。Amy 说，中国人很看重 saving face， 有面子，所以呢，要按规矩办事 ，follow protocols。如果做错了什么事 ，make many apologies， 使劲道歉。
That's what was frustrating for me when I was in China. Most of the time, people don't mean what they say. They might tell me that it's not a big deal, but actually, it can be a pretty big deal to them.
Yep, you gotta learn how to pick up subtleties for you to do well in the Chinese culture environment. Let's keep listening to Amy and see what pointers she has for us.
礼节美语
Jerry 要去中国出差，找到同事 Amy 请教。
My book on Chinese culture says that the idea of shame is a big part of how society works.
That's true.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Pretty much the opposite of the US, huh?
Yeah. In China, your actions at work reflect on your employer, and your daily conduct reflects on your family.
So, if you shame yourself, you're also shaming your employer?
In some cases, yes.
集体的概念在中国文化里很重要。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a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相对个人而言，中国文化更重视集体。
The opposite of the US.
跟美国正好相反。你工作时的表现会影响到你公司的形象。你的日常举止行为能反映出你的家庭教养。
To reflect on someone.
意思是影响到某人的形象。
Chinese culture doesn't encourage showboating or aggressive self-promotion.
Ha! In America, we promote ourselves all the time. It's the only way to get noticed.
But in Chinese society, you might have a better chance at getting a promotion at work by being a real team player.The best advice I can give to a foreigner who wants to do business in China is this. Be sincere, try not to offend, and tone down the volume.
中国文化不鼓励
showboat,
自我吹嘘，也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在美国，只有自我宣传才能得到上司的注意。然而在中国，最好的途径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
做团队的一员。Amy 说，她给外国人最好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
What do you mean when you say Turn down the volume?
Well, for one thing, don't talk so loud Americans are loud And although China is a very noisy country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Would that include how I dress as well?
Certainly.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locals will appreciate the effort.
Wow, Amy, I'm so glad I talked with you. You've been a great source of information.
Sure. Let me know if you need more specifics.
Amy 建议 Jerry 讲话时不要太大声，因为
People don't like it when you draw attention to yourself.
大家不喜欢那些故意吸引别人注意的人。另外，穿着打扮也不要太醒目。
Try to blend in as much as possible.
意思是融入周围的环境。也就是说 ,Jerry 应该尽量设法跟周围的人打成一片。
Amy 说 ,Chinese culture places more value on the group and less on the individual. 中国文化的核心就是集体的概念比个人概念更重要。中国公司不鼓励 self-promotion, 自我宣传。最好的方法呢就是 be a real team player。做团队的一员，他给 Jerry 的建议是 be sincere, 真诚 try not to offend, 不要冒犯别人，以及 tone down the volume, 调低音量。 Ooh, that's a great tip for you, Mike.
Yeah, I found all that to be true when I was in China. It's more about succeeding as a group than finding personal success.
That's true. All right, 面子的话题就到这里吧，我们接着进行我们的课程，来听下面的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is spelled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形容词，意思是全面的、彻底的。
An outright lie.
彻头彻尾的谎言。
The company has no other choice than an outright sale.
这家公司已经别无选择，只能准备把公司卖掉。在美国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has the authority to regulate the amount of nicotine in cigarettes.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食品和药物管理局有权规定香烟里尼古丁含量的多少，但是不能彻底禁止香烟里尼古丁成分的存在。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outright, outright, outright.
。Speaking of cigarettes, I heard DC is coming out with a law that will ban smoking in public places and within 20 feet of a building, but it can't ban it outright.
I kind of wish it could be banned outright. I hate the smell of cigarettes.
I know, but compared to the old days when smoking was not banned at all, I enjoy bars and restaurants a lot more today.
You are so content with what you have. It might be small potatoes for you,But it's a big deal for me.
哎，知足常乐嘛。好了，你刚才提到了一个词儿 small potatoes. Let's listen to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and check it out.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72讲，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我的一个朋友要买房。我周末陪他一起去看，我看着最满意的一栋房子有三个卧室，两个卫生间，地下室全都铺了硬木地板，新装修的厨房，还有一个一英亩大的花园。可我那个朋友居然因为不喜欢厨房的橱柜就一口回绝了，这倒让我想起一个习惯用语，可以跟大家分享，那就是
Small potatoes. Potatoes is spelled P-O-T-A-T-O-E-S.Small potatoes.
Small potato, 小土豆。说一个人或是一件事儿是 small potato, 意思是无足轻重，微不足道。就好比我那个朋友买房子不看房子的格局和设计，反而对厨房的抽屉、橱柜挑三拣四。我认为其实这些东西啊都是 small potatoes, 根本不重要。不过话说回来，有时候对一个人微不足道的事情，对另外一个人来说却是举足轻重的大事儿。为了说明这一点，让我们一起来听下面这个经济记者的报道。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这位记者说，
你猜猜，美国每年在农业和林业上的开支是多少？1000万？10亿？告诉你吧，去年美国在农林业上的支出有大约200亿美元。这听上去好像是很大的一笔钱，但如果跟花在国防和社会保障上的6100亿相比，那可真是微不足道了。
说起来呀，不好意思，我上周末在家还因为请客吃饭买什么牌子的葡萄酒和先生斗嘴呢。现在想一想，跟那些失去工作或是失去房子的人相比，我生活中那些问题全都是 small potatoes。 好，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How much would you guess the United States annually spends on its agriculture and forests? $10 million? $1 billion? Actually, last year it was about $20 billion. That might seem like a huge amount of money, but compared to the more than $610 billion on both defense and Social Security, it's really small potatoes.
In the 下面这个例子里，年轻画家 Dorothy 的作品最近引起了很大反响。让我们一起听听她哥哥是怎么说的。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 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她哥哥说，
Dorothy 的画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他最近的画展登上了本地报纸头条，他还赢得了镇里艺术节的头等奖。有人说他的作品微不足道，可谁知道呢？他的作品没准哪天还能出现在大博物馆的墙上呢。
如果 Dorothy 真的有天才，运气又好的话，没准还真能出名呢。这倒让我想起几个星期前，韩国歌星 Rain 来华盛顿为自己的新电影做宣传，我打了几通电话，没想到 Rain 的经纪人居然同意让他跟我做专访。真没想到我这种 small potato 居然能请到 Rain 这样的大牌明星。好，让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Dorothy's getting lots of attention for her paintings. Her recent exhibit made headlines in the local paper. And she just received the top prize at our town's art festival.Some people dismiss her work as small potatoes. Then again, perhaps one day, it may hang in important museums.
Small potato 这种说法最早可以追溯到1836年。好，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杨晨。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收听。
Until next time.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So, are you finally coming to grips with the fact that you're a small potato around here, Mike?
Sure. At least a potato is useful, unlike some people I know.
Oh, very funny. Okay, all right.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请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哦、怎么了老同学，
要考试，我背单词背得头都大了，就是没进步。
光靠死记硬背可不行，最近美国之音刚开播的美语训练班，每次25分钟，内容丰富，形式活泼，不知不觉英语就提高了。
真的？什么时候播出？
每星期天下午5:05到5:30播出，星期二和星期五同一时间重播。
那我要是错过了呢？
上网呗，除了美国之音自己的网站，还有3w.usa101.cn， 赶快去听吧。1 2 3，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播报新闻。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本星期访问美国之前，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发表了强硬而又模糊的言论，引发广泛的猜测。有人认为川普可能寻求重大的政策转变，或者导致跟北京达成大的交易，或者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川普星期天接受伦敦《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说，如果中国不解决朝鲜问题，他说我们会的。他还提到中国对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并且警告说，如果北京不帮助解决平壤迅速加强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能力，那对谁也没有好处。预计在川普与习近平星期四在佛罗里达州的度假地海湖庄园会晤的时候，如何防止朝鲜核项目，并且防止金正恩政权研制装有核弹头并且可以打到美国大陆的洲际弹道导弹，将是一个重点的话题。美国参议院一个委员会星期一批准了川普总统提名的最高大法官人选，并将送交参议院全体会议进行表决。目前参议院的激烈斗争已经迫在眉睫，可能会永久地改变参议院完成宪法规定的提供建议和批准法案的议事模式。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以11票对9票的表决结果批准了对戈萨奇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提名。所有的共和党议员都支持戈萨奇，而所有的民主党议员都反对这位保守的联邦上诉法官。民主党议员表示，戈萨奇在上个月的提名听证会上进行作证，进一步加深了他们的疑问以及对他的司法理念的担忧。共和党人则为戈萨奇辩护，他们一再的赞誉戈萨奇的法律学历以及司法风格。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一改变了美国多年来与阿拉伯地区最大国家埃及的冰冷关系，热烈地欢迎埃及总统塞西访问白宫，并且承诺在与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作战的过程当中与埃及合作。这是自美国前总统奥巴马2009年接待穆巴拉克以来，埃及领导人首次访问白宫。埃及动荡把穆巴拉克赶下台，引发了数年的政治混乱。将军出身的独裁者塞西成为了埃及总统。川普星期一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塞西会谈的时候说，我们非常支持埃及和埃及人民。他还表示，我们正在进行军事重建，使其达到最高的水平。他说，我要告诉你，总统先生，你在美国有一个好朋友，好盟友，我是你的朋友。塞西也对川普在反对伊斯兰极端恐怖主义方面的强硬立场深表赞赏。塞西2013年就职之后，也一直强调反恐这个方面。地区问题专家说，平衡与这位埃及领导人的关系对川普来说仍将是一个困难的外交挑战，就像奥巴马面临的那样。奥巴马在塞西2013年领导埃及军队推翻埃及首位民选总统穆尔西之后，冻结了对开罗的援助。塞西在政变之后当选总统，奥巴马从未邀请塞西到白宫访问。美国总统川普将于星期四在美国的海湖庄园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气氛可能不会像佛罗里达州的天气一样的温暖。川普在推特上透露他对中国领导人首次见面的预测，称这将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讨论，因为美国不能再有大量的贸易赤字和失业。川普在上个星期的白宫会议上对美国的制造商说，他们会看到他与习近平的会晤有意思。川普说，我非常期待与他和中国代表团的会面，我们看看会发生什么。国际文传电讯社报道，俄罗斯当局已经确认一名圣彼得堡星期一发生的地铁致命爆炸袭击中的嫌疑人。文传社报道说，警方目前认为这是一次自杀式的爆炸袭击，并且确认涉嫌凶手是一名来自中亚的23岁男子。报道援引警方的话说，嫌疑人背着背包登上火车，里边装有炸弹。圣彼得堡是俄罗斯的第二大城市，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的一组新闻简讯，由陆阳播报，感谢收听。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4月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备受世界各方瞩目的川西峰会仓促上演，美中关系注定要成为这个星期国际头等大事。自川普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华盛顿与北京的关系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双方经过相互猜疑、冷淡、试探和摸底，最终敲定了峰会。那么为什么川普和习近平急于匆匆会晤？峰会之前的外交斡旋，双方都达成了什么初步共识？两个意识形态和战略利益截然不同的大国之间，有哪些利益需要勾兑？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将要产生什么样的成果呢？对世界格局又构成什么样的影响？今天我们时事大家谈呢，就邀请两位嘉宾来讨论这些问题。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节目的是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频。何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张先生好，许先生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呢，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主持人好，何先生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也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好，首先呢，我来请教纽约的和平先生。许多人呢都用“匆匆”二字来形容这一次这个习近平和川普的这个峰会。那么，为什么两个人要匆匆见面？您对川普执政后的首次美中峰会感到突然吗？何先生？
真形式来讲，我很赞扬这个两国领导人呢、用这个抛弃一些官僚的常识，直接的面对面解决问题。因为呢，如果要举行一个正式的国事访问啊，那么官僚层数很多，也未必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以中美现在的这种互相不信任的一种情况之下，能够举行峰会来立即解决一些棘手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无论是对习近平和对川普来讲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具有创意性的一种解决方案但是由于双方的这个这个情况啊，团队的情况，双方的这个各自的国家的这个政治和经济状况和外交状况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呢，这个两国元首能不能达成这个就是大部分的协议，这是这个大家是有怀疑的，但是达成部分的这个协议是完全可能的。现在我令人担忧的是，不是中国，中国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官僚体系他的这个外交团队呢这个无论是这个杨洁篪、王毅还是驻美大使崔立凯，都是长期对美国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各个情况非常了解，而且具有洞察力对美国的情况把握度很高。当为他们致命的一个缺点是，这是一个专制的一个官僚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里面能够繁衍地位有多大，影响力有多大，这个不知道。但是因为中国的领导人自己在外交上基本上没什么想法，包括他的幕僚团队也没有什么想法，所以外交这个团队，我刚才提的杨洁篪、王毅和蔡丁凯还是有很强的主导性。反过来看，美国的团队基本是菜鸟团队这个菜鸟团队的一个致命的缺点是他们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但是他的团队里面也有一些专家呢，长期对中国的这种发展已经对美国造成了一种非常严重的这种威胁已经有所警觉。但是在具体的外交谈判中间这个菜鸟团队和面对一个很成熟的这个官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团队，有没有这个谈判方面的一种技巧，我们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从长期来讲，从中美关系来看，长期来讲，中国是总是做很多细节性的具体的项目的让步， 啊，使美国呢能够达到一致的目标。但是整整体来讲啊，中国的战略从长期来讲是忽悠美国的，
嗯
啊，长期来讲是把美国呢投入了一个中国谁极好的或者是没有谁极好的一个这么一个战略的一头中间吃，美国是急功近利啊，中国是长期战略。
好的，那么北京的张立凡先生，根据您的观察和判断呢，您觉得美中双方哪一方更急于首脑会面？那么促成这次峰会的主要议题又都有哪些呢？张先生。
之前我做节目我就说过，我说这个一个呢，我说这个在川普在两个中国问题上叫板以后，我说有很多这个中美之间的分歧需要等到这个习先生和川普先生见了面可能才能够有所沟通吧。现在看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那么，但是我也上次我也谈到说这个，川普先生他采取的是一种饥饿营销的策略，就是那个我跟你叫了一板，然后呢，我把条件抬得很高，然后呢，我让你心里很着急，但是呢，你想跟我见面。但是我就是迟迟的不理你，啊，故意的这个怠慢你，让你的心情变得更为迫切。这样呢，可能他在他的这个未来的谈判中，这个川普可以占据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我觉得他的谈判策略就是这样。那么当然，这个中国方面肯定也是做了不少的功课，啊，这个想在这一次的这个会面中要解决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可能啊，中国在这个时候跟美国总统来谈的话，实际上是一个最不利的事情，因为这个中共今年要召开十九大，那么在召开十九大之前有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内部外部都有，所以现在如果跟美国这个叫板，或者是甚至发生正面冲突，这个对中国的这个高层来讲是不利的。
嗯，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是可能急于要这个跟美方来沟通，避免这个中美发生正面冲撞；另外一方面呢，可能在这个十九大之前，我觉得在这个双方的谈判之中，这个中方可能处于一种弱势地位。所以呢，不得不对美方做出很多方面可能会做出让步。
嗯，
这让步一个，我觉得有可能是在朝鲜问题上让步。
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这个贸易WTO 的规则，在贸易逆差这个问题上要让步。
嗯，
这两个让步，这个是不是能够达成，现在还不好说。但是呢，我觉得最终可能还是这样的结果，因为如果想避免冲突的话，可能就是这个结果。
嗯，
谢谢。
那么张先生刚才提到了一些议题，其中包括朝核问题。那么我们看到朝核问题呢，无疑是美中峰会上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议题。川普总统昨天他又针对朝鲜核问题发表了言论，直言如果中国不作为，美国将单独行动。那么何先生，您了解美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既定立场，您认为这次峰会会在朝核问题上取得什么突破吗？
我觉得很有可能的。那因为呢，这个我们都知道，所谓的朝鲜半岛问题是一个冷战的一种遗产，冷战的遗产大部分在一些地方已经得到了解决，但是在这个朝鲜半岛始终没办法解决。没办法解决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因为中国作为冷战的一个遗物还没有完全消除啊。其实中国现有的体制其实也是一个冷战的一个遗产，那么北韩呢也是一种遗产。那么在过去几十年中间进行了就朝鲜的这个核武器问题进行了这个六方会谈，那在我看起来就叫六方彩谈啊，就是六方面都没有一方呢都达到自己的这个，除了这个北韩达到了他的目的以外，其他六方都是排到这个北韩玩了几十年，或者是被北韩玩了几十年，拖延下来，主要的两个责任国 其实呢，日本、俄罗斯和南韩都扮演的角色比较轻啊，主要是中国不负责任，主要是美国不负责任，这两个不负责任的官僚国家啊，长期的把这个问题呢想拖延下去，拖到今天，真是不得不解决了。那不得不解决，那美国已经发出了强有力的这个声音啊，这个声音或者是行动啊，这个开始是这个在南韩建立了个萨德啊这个防导弹防御系统，现在又要开始进行某等程度上的啊军事实质性的施压或者是军事性的行动。但是这样的军事行动呢，如果得不到中国的支持啊，那么呢这个战争可能造成的对美国的成本呢非常高。那么美国呢希望啊跟中国呢在某等程度上达成一等共识，才能减轻呢这个北韩这个战争如果一旦爆发所造成的一等失控的一等局面。但是对于中国来讲呢，它始终是有一点呢，一方面呢它也非常烦这个北韩，也非常愤怒啊，觉得有这么一个穷国家恶国家存在呢对中国呢是一等威胁。但是呢从长期战略来讲，一个统一的一个朝鲜半岛啊，或者是一个民主化的朝鲜半岛，对中国来讲又是一个意识形态很大的挑战，从战略力量来讲也是一个挑战。而且如果一旦发生战争啊，那么呢对中国的这个北部地区的冲击也是比较大，所以中国现在呢也处于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境地啊，就是说你参不参加啊这个美国的行动啊，还是想重复五六十年以前的抗美援朝的这个局面啊，中共也是在拉捏，
好的，
我觉得拉捏来拉捏去，最后面的结果呢，还是要选择跟美国进行某一等程度的这个合作。但是中共现在还在纠结，还在挣扎之中，想到最后一瞬间，如果通过北韩方面给美国的这个合作，那么是不是从极端方面拿到他的回报？
好，那现在呢，外界就有广泛流传，说如果美国单独采取行动，或者是联合韩国对朝鲜发动针对金正恩的这个斩首行动，那么中国可能不会干预，条件是南北韩统一之后美军要撤出朝鲜半岛。那张先生，您觉得美中峰会上有可能达成这样一个协议或者妥协吗？
我觉得现在就是这个事儿，我已经说过好几次，就是我觉得最好是达成这么一个一揽子的协议，这个朝鲜统一，然后这个所有外国军队撤出，然后跟朝鲜以往的边界重新划定，朝鲜半岛的重建，这个中国要占在经济重建上要占份额，可能这些我觉得都好谈，这个但是现在可能。中共现在还有一点纠结呢，就是说从意识形态上，这个毕竟朝鲜还是一个小兄弟，如果金家政权倒了，会不会形成一种这个茉莉花革命式的冲击波或者颜色革命的冲击波，这个呢是他担心的。那么所以我想呢，可能在这个问题上还会有推拉，但是呢总体来看，我认为中国可能会半推半就的，然后默认这个美国对这个金家王朝采取这种斩首行动或者其他的行动，但是呢中美之间可能会很快的达成一种默契，这种默契就是中国肯定不会再介入，就像那个50年代那样再介入这个朝鲜半岛或者朝鲜半岛战争，但是呢美国也需要承诺保证在这个朝鲜统一之后这个中国的相关的利益，而且这个协议如果真的达成也不会马上公开，我想可能这个是等到这个行动完成了以后才会这个逐步的去兑现，因为现在如果马上公开的话就等于公开的跟这个北朝鲜这个分裂，就是跟撕破脸了，这样的话呢也使中国处于一种不利的地位，那这个我想我们就得还等着看，因为中国现在基本上外交它是一种死要面子活受罪的外交，所以呢从面子的角度他一定要强调自己那个原来的那些立场以及他的坚持以及他的意识形态，表明自己还是很强硬的，但是实际上 很可能在桌子面底下已经会做某些让步，
嗯，
然后但是呢保留脸面，
嗯，
而且回来一定会说这次这个取得了多么大多么大的胜利或者成果，
嗯，
但是我们可以注意看，这次恐怕没有什么企业家代表团随行，这次就是刺刀见红，大家就是一场鸿门宴。
好，
谢谢。
看起来呢，在朝核问题上，中国现在是陷入了两难境地。啊，我们一位网友呢叫独麦，这位网友呢他说，川普政府的对台军售方案，其中包括 F-35 战机和萨德系统，针对台湾计划自制潜艇，但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美国也准备对台技术转移，这种情况可能吗？他也来问来宾。那么下面我们就转入台湾问题的这个讨论。台湾问题呢，无疑也是美中高峰会的一个重要议题。台湾方面，我们知道他现在就已经开始担心成为美中交易的一个筹码。那么有评论就认为，川普呢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中到承认一个中国的这样一个转变。那么台湾利益作为筹码已经被交换了。那何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呢？
我认为这个台湾当然有台湾的问题，因为台湾的民主化以后造成了一个两个现象，就是第一个是民粹主义在台湾确实有很大的这个对政坛有很大的指导性作用。第二个是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它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政权的官员呢，大部分都是叫浅不知头啊，就是目光短浅，对这个国际战略情况真实的这个了解，或者是有洞察力，或者说是有掌握程度，媒体也是跟着一起瞎起哄啊。但是实际上，中美关系现在的这种战略的格局，注定了美国几乎不大可能去抛弃台湾，是因为呢，估计抛弃台湾，一方面是美国和国际社会的不道义。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冷战有巨大的这个需求啊，所谓的按着基辛格和尼克森他们的角度来讲呢，要利用中国这个力量来去制约苏联的扩张。但是现在这种大的格局呢，不但不存在，而且呢，中国已经对美国构成了某一种挑战的力量，所以遏制这个中国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扩张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的基本上不能改变的一部分。那这种情况之下，台湾的民主化的成果大家都已经看得很清楚，台湾的战略利益对于美国来讲也非常重要，不会因为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双方需要达成协议去牺牲台湾的利益，因为台湾的利益在整个美国的亚洲战略，在整个全世界的和中共竞争也好遏制好的战略是不可缺的一个重点。对于台湾来讲，主要是担心自己在中美的这种他们的较量过程中将成为炮灰，所以台湾自己选择了一个非常谨慎的负责任的态度，蔡英文政府我觉得是可以值得肯定的，但是用不着那么去担心在中美的这种交易中间会牺牲台湾的利益。恰恰相反，我认为在川普政府也好，即使是当时希拉里当选总统也好，提升实质性的提升台美关系，这是根本不可阻挡的一种趋势。所以不但不会出卖，而且会强化了台美之间的关系。
好的，我们刚才呢介绍了这个当下这个流行的一种观点，认为呢川普已经完成了从挑战一个中国，现在呢到这个表示要遵守一个中国的这样尊重一个中国原则的这样一个转变。可是也有人认为呢，说川普回归一个中国的这个传统立场呢，实际上在台湾问题上并没有做出新的让步，而中国呢却必须为此在其他方面付出代价。川普这实际上是一种空手套白狼的手段。那张先生，您怎么看这种说法？
这个说法应该成立。实际上就是，川普在上台的时候，他拿这个台湾问题作为一个筹码向中共来叫板或者叫牌，然后呢这个时候后面又发生了就是一些后续的情况，就是朝鲜问题，然后呢金正男被刺的问题。现在呢中共实际上就是手里已经没有太多的筹码了，所以呢中共在这个问题上只能先拿这个朝鲜问题作为首要的这个交易来谈， 至于这个台湾这个筹码，实际上美国并没有丢掉，他只是继续拿着，那么而且呢，他可能还会高高的举起，然后让你随时保持一种担忧。那么这种情况来看，就是他未必就拿这个朝鲜拿这个台湾的利益跟中共做交换，
嗯，
所以也不可能发生什么刚才那位听众所讲的什么中国拿回太平岛之类，这个都是不可能的事情。现在中国手里没有什么筹码可以跟美国来谈，因为金正男也死掉了，你现在想换，说原来你可以说我把金家王朝换人啊，我有这个能力。当然现在川普也高抬你，就是说这个你这个北京对这个朝鲜有很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希望你这个在这个问题上跟我们一致，你要不一致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嗯，
这种呢其实也是一种威胁，同时也是一种威胁，但是抬高了你。但实际上中共应该明白，就是他自己手里没什么筹码，所以呢除了在朝鲜问题上让步之外，在这个台湾问题上，美国会继续拿着这个筹码，但是呢，美国不见得会把台湾作为一种交换。谢谢。
好的，那么我们一位网友啊 ，Harper， 这位网友呢，他说啊，他说我比较关心的呢是，川普说在四月份决定是否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那这个对中国的打击可能是致命的。请问嘉宾觉得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呢？那么下面我们实际要来谈这个问题，可惜时间已经剩的不多了。川普在峰会之前曾经放风说呢，说预计同中国的会晤会很艰难，因为我们不能再承受巨大的贸易赤字和工作流失了。他同时签署了两份旨在纠正不公平贸易的这个总统令，对象就包括中国。那何先生，现在时间剩下不多了，请问川普呢是不是把美中经贸谈判就放到了这个美中峰会的这个首位，作为首要议题来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是不是首位不知道啊，但是肯定是一个重要的议题。张先生在前面其实已经讲了，关键是卢氏 WTO 里面美国认为中国没有遵守的一些条款，比如说在经营体系里面的领域里面的开放的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的开放程度，比如说媒体领域当中就包括了好莱坞的电影往中国进口的这种限制的情况。经营体系就是说美国在 WTO 里面这个领域里面，除了美国认为中国应该遵守这个 WTO 的条款，是不是美国还要求中国在跟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关系中间，美国还享有一些跟其他国家没有一样的特权所以我觉得都有可能呢，中国会做出让步。但是在中国做出让步，在长期几十年来我的观察来看，每一次谈判其实中国多半情况之下会做出让步，因为对于中国来讲，维持一个中美的战略性的不对抗关系，或者是现在不能进入对抗关系，是中国的一个大的战略。而对于美国的政府来讲，它是一个非常短视的政府，而且它是任期非常短的一个政府，顶多八年，甚至只有四年，对吧？那么呢，它需要急于解决很多目标性的一些问题，所以这就是中美之间外交上的一种不平衡状况。中国追求的是长期战略，避免对抗，而美国追求的是短期战略尽快的达到某一些迫于他的选民的需求，迫于他的经济压力等等，或者迫于他的某一种国际外交的需求所达到的目标。所以中共大可以在上面呢，做出对美国做出一些让步，而美国呢达到他的目标。这样的话呢，皆大欢喜，各自完成自己的游戏。但是从长期来讲，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就会出现，五年后几十年以后更进一步真正意义上的去挑战这个美国。
好的，
这是美国没办法走出来的一个陷阱。
好的，时间关系呢，我们不能就这个问题来请教张先生了，非常遗憾。那么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问题，请大家谅解。我们感谢美国明镜出版集团总裁何平先生和北京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 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节目，我们关注热点问题，习近平的千年大计为何选在雄安新区。好，请在北京时间晚上九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收听收看，我是许波，下次再会。